在第八章里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这个重要的问题就讨论下去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呢你要自己想过比较好。我们现在也都算是比较老的基督徒啦，你常常会碰到人家来问难，还有一些的异端他会从这个地方去挑。请问大家到现在为止，那个做宝座手中的书卷啊，羔羊接过来的书卷，它到底展开了没？它被用七个印封严了，是什么意思？它揭开第一印还有六个印封严了，对吧？他的意思是说，揭开第一印就展开了第一部分，然后他看见的第一部分里面有这个有那个，还是说他只是揭开了第一印，跟书卷其实没什么关系，但是当他揭开第一印的时候有很多的意象给这个约翰看，一直到第六印呢还没揭开，是哪一个？
应该是后一个，就是这印还没揭完，那书卷显然就没展开。
实际上是有两派的说法，你看他们画这个图啊，照这个图画的话，很多家你要画这个图你怎么画？一个书卷上面弄七个印还是怎么样？
我脑子里面那个印象是卷着一个卷，然后上面的用红蜡烛盖上的那龙印，这是我想象的。
但这七个印是怎么样排一排？换句话说，你揭开一个印还不能把它打开，还是说呢你七个印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就是七个排在一起吧？通常的只有一个嘛，但是他这个书卷上有七个，就从上到下一二三四五六七。
他们也有人不这么讲，他们也有人就说这七个印呢，虽然你从外面可以看得见来，可是他这个因为是书卷嘛，就是你第一印你揭开的时候可以打开最外面一层，第二印打开第二层，两个讲法都有，但你说哪个比较有道理，哪个是正确，这倒是没人可以告诉你。那还有一个问题，约翰看见的东西啊，哪些是天上的，哪些是地上的，这个要分一分。比如说他叫那个管地的四方的天使把风镇住，等我们印了神众仆人的额，然后这个受印的呢，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边呢一共有那么144000，这些人还在地上呢，还是这些人也上去了呢？
在地上的，我听到解释一般就是这些就是大灾难期间的福音的勇士，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在地上受膏的这些从犹太民族会出来这些人，那时候世上已经是大灾难的时候，所以他会到各国去传福音，然后就看到无数人被这些人给传了带信主，所以他才说、什么日头炎热不在饥不在渴。
等一下等一下，这些人如果是在地上对吧，他虽然说他是神的众仆人，可是这里边没有任何的证据任何的线索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出去传福音的勇士，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讲法。第二个问题呢，这些人还在地上，但是约翰所看见此后我观看，那个不见得是跟前面的事情有关系的，那个他所观看的，因为这些人已经到了宝座和羔羊的面前，所以这个是在天上的事情。虽然这两个摆在一起，但是你要说这些人是因为这些犹太人去传福音才信的，这个有一点要太拍电影了一点。
对啊，这个是灾前被提的一种说法，所以灾前被提，他这个整套理论就我看起来就还是比较那个，就从第四章开始是在天上的，是以前信主的人进到天上去敬拜了。
你上次
所以
你上次好不容易把他打散了，他现在是上个礼拜又把他装回去了。
还有蒙哥，你说那个就是七印是一个印打开，然后又是一个印，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他就看不到七个印啊，他一眼就能看到七个。
不见得，你那个书卷啊，比如说你这个第七个印是在最里边，可是摆在最上头，对不对？然后你这个不要排这么整齐嘛，你稍微下来一寸。
哦，错开。
没答案的吧？
你用你的想象力。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道理，因为他揭开了一个印，假如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跟我们都没关系的话，那他干嘛还要那个书卷？到最后这个书卷到底是什么也没答案呢，对吧？你要是照这个一排七个印一书卷的，那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它什么都没打开呀，你明白这意思吗？这个所带来的不管是白马黑马或是什么东西，应该就是这个书卷的内容，这样讲是比较合乎常理。但再回到刚才这个地上天上的事情，到了这个第七印要揭开的时候， 有七个号交给七个天使，等到这个不知道第六号是第七号的时候，他就说了，他们这个蝗虫上来只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那就表示这些人还在地上。那个时候他所印的，这里所说的十二支派，那刚才徐悦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但支派了？这有没有人有答案呢？
历史上做了一件很坏的事儿，我忘了。
那你不能做狸猫换太子了，就但支派就扶摇啦，这不行啊。
对啊，每个支派都做过很坏的事儿。如果一做很坏的事就要除名了，我们肯定都上不去了。
所以他讲的非常明白，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这十二个支派的为什么又名字又不一样呢？为什么又少了一个呢？这我根本没注意到啊。你们有没有看过任何的解释？
马立超说是因为这个支派在北国的时候它比较靠外，跟外邦人同化的比较快，同化到最后是不是就没了？
哎，那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大河东边两个半支派那是最早就不见的
了。好吧，那两个也对。
只是说我们上次讲过这个支派你到底是哪一个血统，这个只有神知道。
对
呀、
啊，反正我们也没有这个支派里的人，就这不重要。
哎哎，这很难讲啊，这很难讲。
可能我们当中还有。
现在要做异端，别人都说，哎，我们家有，我们家有，我们这族的人有
支
派血统，对吧？嗯。
对啊，但和以法连二支派都没有啊。
我这看了，就是在那个创世纪的雅各给他的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讲到但的时候，最后来了一句。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我在想，是不是就是讲到这个事情啊？怎么到最后，怎么受印的仆人，怎么支派这支派怎么没有了？所以说，
以法莲也没有。
那以法莲就是约瑟嘛，所以说他就来了一句：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
我还是没连上，为什么？
似乎被除名了，就是，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为将来但支派祈求一样。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要是向来等候耶和华的救恩，等到这个地方还没有的话，那就真的没有了，以后没得等了。照说他如果说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神有他的规矩，他的目的，他绝对不会说搞错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但是总之呢，这个以色列这个数目啊是既定的数目，在这个数目里面都是做仆人的，对吧？这个是还在地上的事情，这些人可能还在地上，在天上他说此后我观看，他又看见各国各方各民的人，对不对？他讲那个各国各方各民，他是怎么说的？他跟我们现在闹的这个种族问题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在这个分类上他是怎么说的？我们说的人种，我们说的 race 跟圣经所说的这个不太一样。你看圣经不太讲 race， 他一定说什么 every kindredEvery
people,
every nation.
Every nation.
对。
Nation 不是种族啊，你
是
什么？
不是。
Nation 是国家呀。
Nation 是国家。
啊，是国家。
这里面比较像种族就是 people， 但这个东西跟我们现在讲的种族还是不一样。
And every nation and of all tribes, tribes.
那就是看你是哪一个翻译，它实际上它是讲到说，首先这个语言非常重要。Kindred 应该是亲戚血统，他的血缘每一种血缘就算是家族了，或者可以讲民族，每一种方言，所以你看这个创世纪里面洪水以后他们是按着方言宗族立国，这里面就三个了，一个是方言，一个是宗族，宗族就是亚伯兰生以撒这种东西，还有呢就是国，里面没有什么，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肤色的人种。我们现在一讲到这个种族，我们就想黄的、黑的、白的、棕色的，这个观念什么时候才开始出来的？这观念在圣经里面你绝对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
因为神不以这个分类嘛。
对，神不以这个分类，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分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值得去想一想哦。这个 Edward 有没有什么答案呢？
是不是贩奴的时候开始的？
应该是说，就是因为开始了，所以才会贩奴。为什么以前没这个问题，现在有这个问题？
因为发现非洲大陆可以人口成为一种这个 resources。
Yeah.
应该是白人弄出来的。
哦哈。
他们到处弄殖民地嘛。 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儿的，弄了那么多殖民地，然后他们就开始。
为什么以前就没有呢？为什么在这个殖民主义以前就没？这个肯定是跟殖民主义以后它变出来的一个东西，但是为什么以前没有呢？
因为以前没有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你碰不到
嘛。以前都是自己和自己住在一起嘛，不和别的民族。
哦，不见得啊、哦。罗马帝国是各种民族都有，所以你看耶稣背十字架那个是古利奈人，那是黑人呐、
啊。这个是不是又和这个以色列人有关呀、
啊？那耶稣那个时候就有种族歧视了，他们不是撒玛利亚人，就是他们看不起。
但是那个是那叫做外族人，就像上海人，你们上海人会欺负我们河南人，这个叫做，
我
这不叫种族歧视。
我们顶多看不起就不理他就
是。对呀、啊，你知道像香港他们广东人，像老潘他们这种广东人，你不会讲广东话，你去买东西他不理你的，你知道吧？
那以前的奴隶不是跟 race 没关系，以前奴隶你是罗马公民你也可以变成奴隶啊，就是你比如说战败了什么之类的，就是所有不分各种种族的，就是所有的奴隶和奴隶主与种族没关系的。
对啊，
有这样那个他生来就是罗马人，他不就高人一等了吗？
对，
但是那个不是，那个不一样，就是罗马帝国在新约时代的这个罗马帝国，他们的奴隶都不是黑人，他们奴隶都是白人，就像徐悦讲的，不是，这些东西是可以去查的，是就是资料蛮多的。罗马帝国的时候，你不管是什么肤色，你都可以取得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有黑人跟白人，照我们现在的讲法，黑人跟白人通婚的也有，黑人做主人，白人做奴隶的也有。虽然可能情况没有这么多，但是呢绝对是有的啊，你找不到任何，就包括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任何我们这种以肤色来分人种并且对这个人种加以歧视的这种东西是完全没有的。罗马帝国他们是对于黑人呢、啊、是有一个称呼，但那个称呼里面并没有歧视的成分在里面，这都大家都讲的。但你要说真正从文献上来说谁开始搞的鬼呢？哎，那穆文说的不错，呵呵，又是老油。
哎，我听了你们的节目，然后是不是说他们说这个是韩的咒诅，然后就
对，
然后开始歧视黑人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他们把它讲成这个样，就从他们的拉比开始，在他们塔木德里面大概有五个地方明明的讲到啊，这个黑人呢是受咒诅的，而且这个。所谓韩的咒诅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说了，其实没有所谓韩的咒诅，只有迦南的咒诅。而迦南的咒诅并不是黑人，迦南人做了奴仆呢，已经在士师记的时候，约书亚记这个时候就已经解决掉的事情。但是他变成说韩的咒诅，这个就很危险了。那这个韩的咒诅呢，因为韩有四个小孩，我们常常讲说，哎，为什么他这个爸爸犯罪，他咒诅他的儿子，对吧？爷爷不咒诅他爸爸，要咒诅他孙子。他要是咒诅他爸爸的四个孩子都遭殃，他只咒诅了一个，而且他这种咒诅是预言性的，就像雅各他对他的儿子讲到将来的事情，他有一些的预言，你看他不是说我咒诅迦南，而是说迦南会得到这个咒诅，是反过来的意思。但是这个犹太人的拉比在塔木德里面是首先发难，他就开始讲，他说韩呢是变成是黑人，这个首先从历史上人种上根本就不正确的一件事情。他说韩受了咒诅，他的皮肤就变黑，因为他心里面的黑暗就跑到外面来，这个是法利赛人讲的，非常非常恶毒的话。这个话呢，刚才 Edward 讲的不错，丁青也讲的很对，就是以前呢、啊，在尤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你所看见的外族人是单个的外族人，是各凭本事的外族人，那他会让你看见，他就在这个整个罗马帝国里面取得相当高的地位。地中海、非洲北岸呢、啊，那是什么颜色的人都有，上千年这个样，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你各凭本事嘛，对不对？你都是罗马帝国讲一样的语言，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的？就是这个航海开始发达，开始有殖民，他们发现说，哦，这非洲里面有大批的人很好欺负。那这时候我们要欺负他，我们又是基督徒，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就是把这个犹太人拉比的这种说法，韩是受咒诅的，这些人天生就是要给我们做奴隶的，这些人是没有灵魂的，是没有智商的，就是这样的说法就来了。所以一直到美国的清教徒，他们都是这样的说法。 一直到1950年、1960年，在马丁路德金出来的时候，美国南方的浸信会他们都还是这样的教导，这个很害人的。对，这个 racism 是这样子才开始，以前并没有这个观念。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跟我们今天我们对于全世界呢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真的是到了这个末期以前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灾难期，还不是最后的大灾难，但是我们对于全世界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知道的结果就有很强的种族的歧视的成分在里面啊。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不是看这个人，而是看他的种族，你联想起来，好像老美看见老中一样，他有很多的联想，对吧？但圣经给我们的建议是，你看他的国家你可以看，你看他的亲族你可以看，你看他的方言你可以看，还有就是你看这个 people， 就是看他的族群啊，但这个仍然跟我们现在的 race 是不一样的。好了，我们这个先讲到这里，大家还没有什么 comment， 还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看这个作家刚才给我们念的第七印了。首先有谁能够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天上极近约有二刻是怎么回事？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是什么东西打破了那个极近？
吹号，
天使说话，
吹号，
天使说话了。
什么叫做天上极静？为什么天上突然极静？那个极静是叫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叫做极静？
就是赞美的声音停了，然后
这个真正的天王要出来。
Yeah， 他刚才已经出来了，只是要揭开第七印而已啊。你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说这句话，这个英语里边有一个词摆在头上，有没有看见？因为他刚才到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长老来问约翰，所以一下子这个事情就岔出去了。七章十二节他们可能都还在唱歌，阿门，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歌唱起来可能还蛮长的，这可能在唱的时候长老就在问他什么是天上的极静呢，那就是这个歌声突然停住了。那第一节开头一个字是 and，你一看到这个 end， 我上次跟大家解释过了，这个 end 啊是跟前面连起来的。好，他跟长老答完了话，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讲，他发现天上静了。这个静了多久呢？而且静的是蛮准的，所谓二刻呢就是 30 minutes 啊，因为他们把一天分成12个刻度24个刻度这样搞，所以这个二刻呢大概就是半小时是没有错的。啊，这天上极静的时候地上极静不极静啊？天上虽然极静，地上啊那些君王啊有能力的人他们在说羔羊的愤怒要去躲避啊，是不是这第六印的这个还没完呢，地上还是有声音的。天上的极静怎么被打破的呢？但天上的极静的时候不是没动静，极静跟没动静是不一样的，天上有事情做的。当天上没有声音的时候，看见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这都是没有声音的。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哎，这个又有意思了，神的宝座大概是比较高的地方，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说地上的香升到天上去，那天上的香怎么还升到宝座面前的国语，所以那应该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对吧？这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什么啦？众圣徒的祈祷。
祈祷，对，
对不对？所以现在什么事情最有用啊？
祈祷，祷告。
旧约里面一直把祷告也讲成香，祭司也要带着香进到至圣所里面。为什么祷告跟香连在一起？大家有没有什么体会？
馨香之气。
馨香之气，还有呢，香味往上跑，是不是？
祷告的声音也往上跑。
香还有什么特色？我们为什么会拿香来熏衣服？为什么？
留下是。
它不会散掉的。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祷告完就散掉了，我也忘了。等这个祷告到神面前，它在那个地方它不散掉了。你自己都忘了，神还没忘记。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现在又来了又看见了。然后你没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啊？升到神面前呢，突然就看见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
他倒在地上，
倒在地上，随后有
祷告会变成地震，
随后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所以你不要说，说天上的极境什么东西打破它的？你不是吹号，不是吹号哎。
你说祷告打破了它？
也不是。
啊，没有。
雷声、地震、闪电，打破了极境，这个对我们学古典音乐来讲呢，这个是很派头的。
对的。对的。
突然这个砰，像炸了锅一样，交响乐团。那地上的这个雷声是这个东西打破了极境，这是第七印出来的时候，这七个天使还没出来吹号之前呢、啊，现在有一个像炸了锅的声音从地上出来，这是非常非常有戏剧效果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出来开始吹号的时候，那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大患难了，对吧？因为你看，这天使一吹号有
引爆。
引爆，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青草被烧，有没有弄到人呢？还不是，这是讲到环境上的东西。第二个呢是讲到海，有仿佛有烧着的大山，对吧？连船也换了。第三个是江河和众水的泉源。第四个呢是这种月亮星辰，对吧？白昼少了三分之一，黑夜也少了三分之一，这个怎么算我就不知道了。这四个过去之后呢，还有更严重的，所以才会有一只鹰在说了祸灾祸灾祸灾，因为还剩下三个嘛，所以一般都是说他讲三次，那底下来的更严重了。但直到目前为止呢，这些灾祸还不直接是加在人的身上，人肯定受影响了，假如船的三分之一坏掉，对不对？但这是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大灾祸，我们生存环境的一个大灾祸。主耶稣讲了这个患难，这个灾难呢，从创世以来都没有，是非常要命的，你是活生生的要经历这种灾难。你像这个洪水的时候，挪亚洪水的时候虽然很可怕，可是挪亚被关在方舟里面看不见，其他的人包括这些什么恐龙啊，这东西，这个大水泥沙一来，你根本就马上就变成化石，埋在底下你就没了。现在不一样，现在他把人留着，人亲眼要看见这个世界的变革，那你完全没有出路，那这是很可怕，你还没死，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末期，末期的大灾难就真的到了。这里所说的东西重点还不是在人的身上，到了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的时候，他那个专门对着人来的，那就更恐怖了。下一章的话，他让你疼痛五个月，你求死你都不能死啊。主耶稣是劝我们祷告呢，不要让这些日子临到我们。在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主要就是要把这个东西跟前面连在一起，让你心里面慢慢的对这个整个的剧情啊稍微明白一点。为什么我要明白这些事情？这个跟我们做一个敬虔的人，跟我们所谓的盼望主来，跟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有很大的关系。你如果对这些事情是一无所知，你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那你光说我敬虔我祷告其实是空的。你越是看见启示录里面这些真实的情况，你知道这个真的会发生，那你就会想说我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说了
半
句话，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啊？
我们就已经在天上了，所以我还是相信灾前未息。
第七章说的那些众圣徒穿的白衣服站在那儿呢，还是在地上？
启示录还有一个读法，就是你把像类似的场景通通都排在一起，比如说那个穿白衣的长老，他说这些人从大患难里面出来的。
嗯，
也有一个可能，他们真的是底下的大患难中间要出来一批人，而不是说患难以前他们都上去了，都跑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他看的天上的事情是将来的事情，并不表示说我现在看见现在这些人都在天上，但是的确他看见那些穿白衣的人是在天上的，受印的人是在地上，这是真的。所以那个你不太能够这样排时间，因为包括我们现在拍电影，他有时候也把后来的事情排在前面，你只是看见而已。他说此后我观看，我看见，他并不说此后有什么样的事情。像福音书他说这事以后耶稣带着门徒到了哪里，那就是有个先后的次序。他现在只是说他看见的顺序，他一下看见天上的事情，一下看见地上的事情。那这哪一些事情真的有顺序的呢？第一个号，第二个号，第三个号，这个是真的有一个顺序。 但是同样跟前面我们看的这几个印揭开来，他是说第一号吹完了吹第二号是不错，但是不是比如说那个在地上的火啊草啊，那这个火就停了，然后才有一个弄了海的灾难又停了再弄到水，这个就不知道了，也许都是一个同时的灾难。但是 Jennifer 喜欢灾前背题就灾前背题了，没关系。
不是啦，我是觉得那个感觉起来比较顺，你看嘛，第四章就相当于说教会就已经吹号就已经上去了嘛，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就是整个教会已经在上面了，所以第四章第五章就相当于是那个教会上去了以后，然后信徒在神的奖赏的那个宝座前，所以他才有什么冠冕放在神的面前啊等等之类的，是不是啊？同时在地上就是第六章第七章开始的七年的大灾难开始，就是说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又有144,000的人受印，然后到天下去传福音，在这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这些后来第七章后面这各族各民的人就在大灾难被信主的人，就是说反而有一个在很大的 revival。
你讲的高兴就好，因为你里面好多词啊，包括我一上去跟你讲的是灾前背题的四个字，我现在还没读到，对吧？然后什么教会背题奖赏啊，都没提到。这圣经跟我们讲的事情它只是一个情况，你如果先有一个概念，有一种解释，照着这个去读的话，那个叫做什么心存成见，这个是有点
不是。那你这样读下去的话，比如说那你说我们弟兄姐妹什么时候到天上去呢？你这样
死了就到天上去了。对，你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讲出来其实一点都不造就人的，你知道吗？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实质的根据在里边。你看就等于这么说好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像我刚才引的那一段，我们乃是来到天上的锡安山，永生神的城。假如他读过启示录，这是他读出来的东西，他不是读出来一些的讲法、一些的理论、一些的解释，那个东西喂不饱人的，只是引起一些的争论。你要知道我们是需要什么样的敬虔，什么样的盼望，要知道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都是使徒讲给我们听的，他们看见的东西。保罗讲的炮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他是在期盼这些事情，但他没有把它综合起来一个讲法，所以这个叫做灾前背题。这是完全是白种人喜欢去搞的东西，就搞出来以后其实实在是没有效果。你不帮助弟兄姐妹预备建筑，那你说弟兄姐妹什么时候建筑，什么时候建筑，你死了就建筑了嘛。那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什么时候建筑，我说你别急嘛，你就好好的去传福音，对吧？你说这个以色列他们这个十二的支派人，他们奋勇出去传福音，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任何的根据这样讲。那他们这么说了一个好像听起来很顺的东西，只要你们让他高兴就好。但是实际上你单独启示录是读不出这个东西来。
他是有包括前面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还有
我知道，
还有 First Corinthians，
我晓得，没有人否定背题这件事情。但是不是整批的这样背题，是不是这个灾前灾后，这个时候基督徒在哪里？ We really don't know。 那主耶稣也讲嘛，这么大的患难，对不对？那为选民的缘故要减少那个日子灾难，那是不是表示那个时候的人是在那底下？那我们还有所谓的选民在里面，我们还在那里头了。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对不对？有很多很多的大患难，希伯来书讲的那种种种的患难，那都可能是在这些患难里面。但是你没办法从这里面推出一个理论说是灾前背题，我觉得这些说法应该全部把它扫掉。你就好好的读圣经，然后要知道我们怎么预备建筑就好了。那一些的说法实际上真的就是只引发争论，没有人会因为灾前背题他变成一个更敬虔的人。 I haven't seen anybody like that。一个敬虔的人，他一定是说主来的日子近，我要好好的做工，我把握这个做工的机会。因为你让一个弟兄姐妹相信我们灾前背题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好处？等一下 Jennifer 不让我去他家吃饭。
不会，
没
有，他讲得挺好。
不是，他就是性子上来了，然后喜好争论。
你怎么了？你这几天是怎么了？
这个敬虔的妇人应当以安静，应当以安静为这个心，是极在神面前看为极其宝贵。
对对对，老公说。
现在要用这个话来给他讲。
我已经往下读了一章，我往下读一章里面有两句话，我是看的时候，哇，这句话讲的太好了，就女人的头发，狮子的牙。 下一站就出来。